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31号星期六的周末专辑，我是李一华。今天是2016年的最后一天，先祝各位观众朋友新年快乐。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到美国的飞行学校，了解美国人如何实现驾驶飞机在天空翱翔的梦想。此外，出乎许多专家和学者预料之外，2016年最爆冷门的新闻之一就是川普击败了克林顿，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美国有位学者却在选前就准确成功地预言了这个结果，他到底有何特殊的分析推测理论？欢迎您锁定今晚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开始先带您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抨击中国正在退回打压台湾的老路，但是他说台湾不会屈服于压力。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在其上任后的首次年终记者会上说，最近几个月海峡两岸双方尽力维持理性及冷静的立场已经有些变化，
北京当局正一步步地退回对台湾分化、打压甚至威胁、恫吓的老路。我们希望这不是北京当局政策性的抉择。
蔡英文就任以来的一系列作为一直令北京深感不满，尤其是最近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历史性通话更加激怒了中国。中国最近派出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组成的编队绕过台湾赴南中国海巡航。路透社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的话说，中国正在考虑向台湾发出强烈的信号，其中包括在台湾海峡举行军事演习。但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强调，台湾不希望走到对抗的老路，也不会屈服于压力。他说，以目前台湾的整体力量而言，足以应付变局。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即将在下个星期出发前往中美洲四个国家进行访问，有关蔡英文出访的消息，美国之音将会为您提供最新的消息和即时动态，也请您锁定每个星期天晚上的海峡论坛节目。另一方面，伊拉克官员说，两枚炸弹星期六在巴格达中部的一个繁忙市场爆炸，炸死至少25人。当局说，至少50人星期六在斯纳克街区的这次袭击事件中受伤。当局说，死亡人数很有可能还会上升。路透社援引内政部官员的话说，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引爆了其中一枚炸弹，另外一枚则是安置的爆炸物。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但是伊斯兰极端分子通常会说，炸弹爆炸是他们所为。伊拉克军队10月份发动进攻，夺取北部伊斯兰圣战者据点摩苏尔以来，巴格达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请继续收看美国万花筒单元。
川普即将入主白宫，新总统就职典礼的准备工作进入紧要关头。什么才是正宗的圣诞体验？一起去圣诞树农场看一看。美国各大院线精彩纷呈，影迷们一饱眼福。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美国民主的标志之一是即将卸任的总统和他的继任者之间的和平过渡。不管这次大选的争议有多大，新总统的就职仪式都会按时举行。到时候，首都华盛顿会向全球做电视转播。 现在就职大典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张巨型地图是一个微缩版的华盛顿，在这里，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员们筹划着第58任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的游行路线。
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我们在国会山庄的空间相对有限，在较短的时间里，我们必须完成所有的事情，确保那一天不会出任何差错。
为了练习，武装部队摊开了一张12米乘18米的华盛顿地图，地图上标出了游行的路线，以及军队、联邦和地方官员合作中可能遇到的后勤困难。
我们很高兴军队能和其他联邦机构达成合作，一道在城里工作，因为我们那天要调动很多人。
我们有来自40个州的7000到8000名左右的军人，我们必须确保让他们到达这里，把他们带到任务地点，在就职典礼当天执行任务，并在72小时内把他们送回家。
一月的华盛顿往往天寒地冻，气温勉强维持在0度左右，这成为另一个需要平稳过渡的理由。
我不想让军人不必要的长时间待在那里。
总统就职典礼在1月20日星期五，那一天直升的计划就要落实到首都华盛顿的街道上了。
1月下旬通常是华盛顿最冷的时候，要知道华氏0度相当于摄氏-20度左右。尽管外面天寒地冻，国会山前面的美国国家植物园里总是郁郁葱葱。为了庆祝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100周年，植物园正在举办一场独特的展览，园林艺术家用各种天然的植物把国家公园中的最著名景点做成模型，比如自由女神像、黄石国家公园等等。精美的展品不仅是给美国国家公园百年华诞的生日礼物，也是给民众的一份节日大礼。
华盛顿初冬时节，但是美国国家植物园内郁郁葱葱，游客们在尽情地欣赏着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这里陈列着50多种完全用植物材料精心制作的模型，生动地再现了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辖区内一些赫赫有名的景点。这里有自由女神像、大峡谷和拉什莫山。
我们非常激动能够与国家公园管理局合作举办今年的周年纪念展览，这对我们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游客们置身其间，会看到全国许多地方的不同景点，所有这些景点都是人们知道和喜爱的，不管他们是去过还是准备将来什么时候准备去那里看看。
火车模型，植物园每年圣诞节的必展作品，正在围绕着微型村庄环形，其中有几位美国总统的家园。蒙蒂塞罗是托马斯·杰弗逊总统的府邸，他就坐落在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庄园附近几米的地方。这是美国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小时候居住过的房子。这里还有哥伦比亚特区的一些地标式建筑。
工程巨大，制作这些展品耗费了16名艺术家600多个小时。这些精美的展品都是用植物材料制成的。在柱子顶端，人们看到的是巷子帽，那又长又高又直的柱子，从下到上都是用柳树枝做的。而展馆前面的装饰物用的是松果的鳞片。
还有一个人们非常喜欢的展品，一棵巨大的花旗松。松树上的装饰物再现了200个不同的国家公园景点，这棵松树的周围还有更多的模型。
人们还可以看到首都华盛顿的老石屋和国会山附近的老式临街牌坊，这里还有黄石公园的老钟石泉和老钟石客栈。老钟石泉每隔几分钟就喷一次，这里的老钟石泉和老钟石客栈的制作材料都是植物。
多森希望这些展品能够让人们感到赏心悦目，精神振奋。
我们希望大家离开展馆时对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努力感到兴奋，会激动地说，是啊，我去过那里，或者我要去那里看看。大家会对全国各地的公园有更好的了解，会有一种激情想要去看看。
圣诞树是美国人在过圣诞节的时候家里必不可少的。购买圣诞树有很多选择，你可以到超市，也可以到花铺去买，既可以买真的，也可以买假的。不过对很多人来说，只有到农场去买一棵刚从地里砍下来的天然圣诞树才是最正宗的节日体验。
圣诞节前夕的一个周末， 位于纽约市北部50公里外的威尔金斯农场入口停满了各种车辆，人们大多来自周围的威彻斯特郡和纽约市。农场种植了大约25000棵杉树，其中一些已经存活了10到12年，高度在7到10英尺的道格拉斯冷杉和弗雷泽杉树将被人们选中，完成他们从农作物到圣诞树的最后旅程。对于农场经理兰迪·普拉特来说，这是一年里最忙的时候。
砍下的每一棵树，我们都会放在机器上摇晃一下，把散落的松针摇晃下来，然后用网兜装好。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还可以帮你把树绑在车上。
农场在圣诞节前的3个星期的营业额，占到全年的15%到20%。但是去农场并非美国人购买圣诞树的唯一选择。自从90年代以来，塑料制作的人工圣诞树因为价格便宜、购买方便、易于存放和重复使用等原因，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节节攀升。不过对于威尔金斯农场的顾客而言，天然圣诞树带来的节日体验是独一无二的。
Also, the family likes to come. We come out.
我的家人喜欢一起到这里来。我们在地里挑一棵树。到去年为止，我们一直是选择自己砍树。这是一家人共同参与的节日活动，不像是塑料圣诞树那样买回来放在那里就行了。
I prefer a real one.
我喜欢天然树，因为树枝的味道闻起来很香。有两年我们买过人工树，但发现完全不是一回事。
Wasn't the same.
Growing up.We always had a real tree.
小的时候，我们家里一直都买天然树，所以这里有怀旧的成分。
In the house, that is that's important.
威尔金斯农场出售的圣诞树价格一般在70到150美元，而在购物网站或商场里，美国人花差不多的价钱可以一劳永逸地买一棵尺寸相当的人工树。农场经理普拉特说，在价格方面，天然树的确无法和人工树竞争，但人们到农场买树考虑的不仅仅是价格。
Here on our farm, we plant between
1500. 我们农场每年砍伐大约1000棵树用于销售，但是我们会在第二年栽种1500棵到2000棵树。这些树种在地里，释放氧气，成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而塑料的圣诞树在生产和运输的过程中，只是消耗石油等自然资源而已。
When they're done, they get ground down.
这些树在圣诞节过后会被回收，分解成碎块，用于园林中保护植物根部的覆盖层。
Christmas tree and then as mulch. So.
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在11月底呼吁全州居民在年终节日期间购买本州农场种植的圣诞树。库莫说，纽约州圣诞树农场数量位居全美第4。天然圣诞树的销售为纽约州产生$800万的经济影响。和两位朋友一同来农场买树的曼哈顿居民雷蒙德说，他们虽然没有听说过州长的声明，但是愿意响应州长的呼吁。
在纽约市的街头一些临时搭建的市场，你也可以买到很漂亮的圣诞树，但是我听说很多都是加拿大进口的。
圣诞树农场主行业组织全国圣诞树协会说，美国总共有大约15000个像威尔金斯这样的圣诞树农场。圣诞树种植业给美国经济创造了10万个全职或兼职的就业机会。在威尔金斯农场，这些就业机会的受益者主要是来自周边地区的20几名中学生。
这些孩子都是在收获季节来临时帮工的，他们在夏季和秋季帮农场收割苹果和南瓜，然后就是圣诞树。他们都是住在离农场不到5分钟路程的中学生。
市场调查显示，今年的圣诞节，美国千家万户的客厅里摆放的圣诞树中，有将近80%是人工树，只有20%是天然圣诞树。不过在威尔金斯农场工作了40多年的普拉特并不担心，他说，生活中有些东西是可以被模仿的，但永远不会被取代。
You're welcome.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那个穿大红袍的老人真的回信了，圣诞精神温暖人心。美国各大院线新片不断，让影迷们目不暇接，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每年圣诞节，世界各地的很多孩子都会给圣诞老人写信，尽管这些信件从来都到不了传说中圣诞老人居住的北极，可是圣诞老人确实收到了他们，而且孩子们还得到了回复。
欢迎来到印第安纳州这个叫做圣诞老人的地方。尽管这个小镇位于北极以南，可能大约6000公里，但是这里的居民是圣诞老人最好的帮手。这是因为每年他们都会收到近25000封写给圣诞老人的信件，他们都会一一的回信。
据我们所知，邮局局长早在1914年就开始回复孩子们的来信。
到了1930年，邮政局长已经忙不过来了。志愿者帕特考奇的父亲听说之后，就组织了当地的老兵、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牧师以及高中打字班的学生们帮忙替圣诞老人回信。帕特是10多年前开始从事这项工作的。这些天，志愿者们寄出了4种写有励志话语的信件，其中包括分享、做个好孩子、帮助他人等内容，但是这些信件也包括个人信息。
我们不做任何承诺，也不做任何劝诫，我们只是鼓励。信中有他们的名字，还有一些个人化的东西。
全年都有写给圣诞老人的信，志愿者艾德·莱恩哈特表示，给圣诞老人的信来自各个国家，美国邮政管理局确保这些信件不管有没有地址都能寄达印第安纳的这个叫做圣诞老人的地方。
我们收到的信都是寄给圣诞老人的，信件上面写着寄给圣诞老人北极，还有一些干脆写着寄给穿着大红衣服的家伙。
很多时候信件是孩子们寄的，信封上并没有贴邮票，或是只有一个小小的贴花。虽然志愿者们努力回复每封信，但有时候来信并没有回寄地址，这让他们很难过。他们设法通过邮戳上的邮政编码来追踪信件，但是这点信息往往不够。今年孩子们跟圣诞老人要礼物，要的最多的是神秘蛋、苹果手机、小狗和小马驹，但是也有很多来自成年人的要求。中国的年轻人要求圣诞老人们祝福他们高考成功，
还有些成年人希望圣诞老人送给他们钻石戒指或者一个老公，也有些成年人希望圣诞老人让他们康复。
印第安纳州这个地方的志愿者们从来没想过他们的义举会得到这么多的关注。有人建议圣诞老人回信的邮资应当由来信者支付，但是志愿者们坚持免费回信。
这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因为有好人在意，真正的圣诞精神，圣诞节真正的含义。
今年寒假，孩子们在打电玩的同时也能学习到新的知识。在经典电玩《吃豆人》中，一个圆形的人物在迷宫里四处穿行吃豆子。新一版中呢，吃豆人追逐的是一个单细胞的微生物，这个想法是要让儿童们在游戏中学习微生物知识。
这是你以前从来没玩过或是没见过的吃豆人，用户使用一种新开发的互动式显微镜，他们可以控制微生物游动的方向。斯坦福大学的科研人员设计了这款装置，名为游戏镜。你可以使用电脑软件和 3D 打印机给自己造一个。
有一台手机连着这个装置，你可以通过手机界面做很多事情。另一个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部分，是你还会有很多盏 LED 灯，你可以通过操纵杆控制。这样一来，其实你可以影响你看到的那些细胞的活动。
这些微生物在环绕着 LED 灯的显微镜载波片上游动，对灯光做出反应。每一个细胞都可以通过操纵杆控制，操纵杆同时也控制这些灯。一点点灯光会吸引微生物，而太多的灯光则会把它们赶走。在这一版本的吃豆人中，玩家必须引导微生物通过迷宫，或是控制它们穿过标杆来得分。除了好玩，这个游戏还有教育意义。
你可以选择一个细胞跟踪它，收集它的数据，然后你可以分析和讨论。你真的可以在教育情景下做一项简单的研究。
科学家们计划与一家教育游戏公司合作，将这个显微镜开发成科学游戏套件，让各年龄段的孩子都能在微生物学的世界里开心游玩。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节日期间，各大院线都为影迷们奉上了很多的惊喜。不管你想看辣眼特效、好莱坞经典影片，还是一线的大咖惊悚片、动作片，甚至是浪漫片，都可以在这个假日里一饱眼福。今天要介绍的一些电影也会在新年后的颁奖季节中炙手可热。I just heard you play,
and I wanted...艾玛斯通和瑞恩高斯林的浪漫音乐剧《爱乐之城》让我们感动得无力招架。洛杉矶两个潦倒的艺术家在试图追逐梦想的同时热烈地相爱了。难忘的乐曲、具有感染力的乐观舞蹈更凸显了这个甜美又苦涩的故事。银幕上两位明星的化学反应让人联想起情节罗杰斯和弗雷德阿斯泰尔这类好莱坞璧人。这部电影明快动人又鼓舞人心，注定是颁奖季的赢家，也是节日季的必看之作。 A major weapons test is imminent. We need to know how to destroy it.侠盗一号可以让那些星球大战迷，特别是最早的星战三部曲的爱好者们大饱眼福。战斗、星舰、反抗军和银河帝国间的殊死搏斗，若隐若现的死星，把人们拉回到70年代。不过 IMAX 3D 版本有更厉害更赞的特效，我们可以保证你会从头到尾爱上这部电影。影片结尾还有令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费利西斯·琼斯在《星战》系列中再次出演一名强大的女性，和她演对手戏的演员们也都不错。We've traced his bloodline back 500 years to the Assassin's Creed. 刺客信条以一个广受欢迎的电子游戏为蓝本，结合了大量武打场面。故事讲述卡勒姆·林奇通过一场技术革命，开启自己的基因记忆，使他能够体验他的祖先阿奎拉在15世纪西班牙的冒险经历。Welcome to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这部动作大片是电子游戏和电影的完美结合，除了吸引游戏玩家外，也会吸引大牌影星迈克尔·法斯宾德和马里昂·科蒂尔的影迷。那些渴望智慧剧情、有鲜明角色的心理剧的科幻迷们一定会爱上《抵达》。这是一个同外星生物接触、带有神秘情节的紧张故事。艾米亚当斯因饰演试图和外星人建立交流的语言学家一角，已经斩获了一些奖项和提名。Now that's a proper introduction. We boarded the Avalon with a destination.在另一部科幻影片《乘客》中，詹妮弗·劳伦斯和克里斯·普拉特踏上了一场前往遥远殖民星球的旅程，但是睡眠舱中的一次机械故障让他们提前90年就苏醒了。他们很快发现这可能不是一次事故，飞船正载着几千名的旅客驶向那个星球。这部高成本的大制作，有特效、受欢迎的演员和神秘的故事，注定会票房大卖。影片会不会获得好评还是未知，但是它注定会让那些想看毁灭的星球、炫酷的飞船设备和浪漫故事的影迷们兴奋不已。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祝大家圣诞快乐，我们新年再会，拜。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利坚大学特聘教授艾伦·里克曼成功准确地预测了川普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胜利。预测总统选举是否有规律可循？出人意料的选举结果背后有何玄机？民主党在选战中做错了什么？共和党又为什么能成功？下面请听里克曼教授的分析。
与绝大多数传统媒体与民调机构的预测相反，2016年美国大选中，唐纳德·川普爆冷击败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第45任总统。相比之下，美利坚大学特聘教授、历史学家埃伦·里克曼参考预测地震的数学方法，准确预测了川普的胜利，成为少数预言变成现实的专家。
Professor Lichtman, you have been successful.
里克曼教授从1984年开始，您就成功预测了每一届总统大选的结果。您并不参考民调数据，而是基于执政党的表现做出的预测。您的模型包括13个关键问题，能不能详细的解释一下您是如何做出预测的？怎么能做到如此的精确
？The basis of my model is to forget the polls.
我的模型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别看民调，别听评论员的话，别管每天的竞选活动怎样进行，要着眼全局，要看执政党的表现和影响力。归根结底，选举是对执政党是否该连任进行评判。我在1981年建立了这个系统，过去30年都准确无误。我纵观从1860年到1980年的每一届总统选举，你可能不信我采用了预测地震的数学方法，那是我的合作伙伴数学家凯利斯·波罗克博士创建的方法。通过研究120年的美国政治史，从1860年林肯当选到1980年代，我们总结出13个衡量执政党表现和影响力的关键因素。这些都是简单的是与否的问题。问题包括了中期选举结果、党内竞争、长期和短期的经济情况、丑闻、社会动荡、政策成果以及外交政策的成就与失败。如果有6个或者更多的关键问题答案是否，那么就对执政党不利。无论竞选活动进行得如何，执政党都会失去白宫。
那我们就看看这些关键问题。我看到有2个问题都是关于候选人的领袖魅力，这个权重和外交事务还有经济情况是相当的。您认为领袖魅力这么重要吗
？No, the beauty of the key system is that every single key is weighted.
这个系统的妙处在于每个关键问题的权重都是一样的，这样在大选前我就不用分别加权不同的问题。其他所有模型都涉及权重的分配，这也是他们经常出错的原因。每4年，这些因素的权重都会发生难以预测的改变。由于我的关键问题权重都一样，没有这个顾虑。我的秘诀是关键问题会产生触发效应。如果一个关键因素变得非常重要，它会影响其他的关键问题的答案。比如有人问我，为什么在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经济情况只占了2条？我说，因为这会改变其他关键问题的答案，比如中期选举结果、社会动荡，还有候选人罗斯福的领袖魅力。所以，其他的关键因素可能比领袖魅力更重要。这会通过触发效应体现出来。但如果在大选前使用加权的方法，等于自寻失误。
The loss of other keys, but to try to weight the keys.In advance of an election is to invite errors.
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在野党候选人不具备领袖魅力，也不是国家英雄。您给出的答案是是。您认为川普没有领袖魅力吗
？Absolutely not. He's certainly not a national hero. He's never even served in the military as a draft dodge.
当然没有，他肯定不是国家英雄。他从没在军队服役。他只对选民中的一部分人有感召力。我之前判定有领袖魅力的人包括罗斯福和里根。他们得到广泛民众的拥戴，毕竟川普只赢得了多数选举人票，但普选票却落后250万张。
您的模型是用来预测谁获得更多普选票的，川普普选票落后，为什么您还说自己的预测准确呢
？When I first developed the model 35 years ago，
35年前我刚开发出这个模型的时候，普选票赢家也会成为选举人票赢家。要追溯到1888年才有不一致的情况，但在2000年，这个规律被打破了。民主党人在纽约、加利福尼亚和新泽西的普选票增加了数百万张，但这几百万普选票对选举人票完全没有影响。共和党则没有应对的情况，所以每次结果相近的选举中， 无论选举人票赢家是谁，民主党都会赢得更多普选票。这就是为什么这次我没说只预测普选票的赢家，因为普选票结果已经失去意义了，我认为这很不幸。
川普赢得大选胜利之后，您预测他会被弹劾，为什么呢？
Why?
Well, impeachment, or maybe if he gets impeached, he'll resign. It's just a gut level feeling.
弹劾或者被迫辞职，这并没有科学依据，只是我的直觉，但我有我的理由。第一，我的政治理论第一条，所见即所得。川普已经70岁了，他不会变的，而川普一辈子都在玩弄法律规则。第二，他会带来利益的冲突，他把生意转交给他的孩子，但那仍然是家族生意，可能会引起川普家族的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巨大冲突。还有共和党掌控国会，共和党人喜欢秩序，喜欢可以预测的人，川普不守常规让人难以琢磨，共和党人更喜欢容易预测的循规蹈矩的保守共和党人麦克彭斯。
Trump is a wild card. He's unpredictable. They would much prefer the predictable, down-the-pipe conservative Republican Mike Pence.
Let's talk about the Democratic Party.
我们再来谈谈民主党。今年对于民主党来说，即使不说是失败，也是非常让人失望的。民主党到哪里做错了？
What have they done wrong?
Democratic Party is not just a disappointment; it's a catastrophe. And I wrote about this long ago, saying the pundits are all wrong.
民主党不只是失望，他们在选举中惨败，评论员都错了，他们总是出错。评论员说，看看共和党，共和党要分崩离析了。我就说，不是的，共和党会一直生存下去，他们是说不的政党。他们其实不用推销一个积极的计划。我认为这次选举真正受威胁的是民主党。如果民主党失去白宫，他们会输掉一切。结果正如我所料。看看现在，共和党赢下了白宫、参议院、众议院。川普任命新的大法官之后，共和党可能还会控制最高法院30年。他们拿下了多数州的州长、州议会。民主党只在6个州同时拿下州长和议会，只有6个州。而共和党很可能下届大选还能继续保持优势，在州议会和联邦众议院的多数优势可能会一直保持下去。所以现在民主党反而变成了弱势党。而且奥巴马做了很多好事，他使美国经济免于崩溃，从很多战争中撤军，他对华尔街进行了监管，但在党内建设方面他太失败了，他没能像罗斯福一样既实行新政又加强党内团结。奥巴马8年任期过后，民主党反而成了弱势党。
And build party. And at the end of the 8 years of Obama, the Democratic Party is a shadow party in America.
有什么是克林顿可以做的却没有做的事情吗？可能会改变大选结果的？
Absolutely not. I predicted this election without looking at anything.
完全没有。我没有看克林顿的表现就预测了他会输。我9月就做出预测，10月我更加确定。那是在川普的侮辱女性视频公布之后，在10多名女性指称川普性侵之后，在 FBI 的局长科米决定对克林顿的邮件重启调查之前，所以我的预测和克林顿的表现没关系。不要责怪克林顿，他的竞选活动非常出色。不要忘了，在每一次的辩论中，他都击败了川普。第一次辩论，他的领先优势接近历史最高，他的工作人员更多，地面战打得更好。有人以为克林顿如果去了威斯康星，竞选结果就会不同，这完全是错误的。他去了宾夕法尼亚无数次，而且宾州一直是民主党票仓，但他还是输掉了宾州。
今年的选举非常特别，两位候选人、两人之间的较量，还有选民的热情都不一般。今年选民的选举行为有什么不同吗？
This election, in terms of voting behavior, is the dog that didn't bark.
这次选举的大新闻是很多选民保持沉默，大概有45%的合格选民没有投票，那相当于1亿张选票。
Didn't vote. That's 100 million votes left on the table.
这说明了什么
？The real issue is turnout. We're not.
这说明美国的民主制度出现了根本性错误。真正的问题是投票率，人们不去投票。我们可以采取办法提高投票率，但现在共和党控制一切，他们强烈抵制这些办法，比如提前投票、同日注册投票、简化注册手续，但恐怕我们要与这个方向背道而驰。 但美国人民也应该承担一些责任。这些人可以投票，可能只是困难一点，但为什么一亿人都没有投票？这是我们民主制度的悲剧。
It's a tragedy for our democracy.
Speaking of the voters, I was in Ohio the week.
说到选民，大选日之前的一周，我在俄亥俄，我看到了愤怒的选民，看到了国际贸易压力下关闭的工厂，人们很愤怒。历史上，您见过类似的情况吗？
Amount of anger prior to any election in history?
Of course, people are always angry. They were far more angry in 1932.
当然，人们总是很愤怒。在1932年大萧条期间，人们更愤怒。那次胡佛以20%的差距输掉了大选。不要忘了，川普的普选票落后250万张，还有一亿人没有投票。所以要说是广泛选民的愤怒将川普推进了白宫，那是胡说八道。而且我要质疑你提出的问题，你说这些工作是因为国际贸易才流失的。
这不是我的观点，但是有人会这样想。
Yeah, this election has been marked by...
没错，这次竞选穿插了太多的谎言，数都数不过来。这就是最大的谎言之一，不只是川普助长了这种说法。桑德斯在党内初选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他们说美国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是国际贸易造成的，那是胡说。第一，大量工作流失并不是因为国际贸易，而是自动化的结果。我们在向新的经济模式转型，那些采矿业的工作、钢铁行业的工作，无论如何也不会回到俄亥俄，不会回到西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了。第二，如果我们向贸易保护靠拢，并没有证据显示大量工作会回归。我们已经知道后果，物价水平会飙升。自由的贸易能极大地降低消费品价格。如果物价上涨，谁受到的冲击最大？不是川普，不是那些亿万富翁，他们不在乎，对老百姓的影响最大，而他们还对国际贸易愤愤不平。让一个来自纽约精英阶层的人代表工人阶层，这简直是骇人听闻。他的经济政策都是为了最富有的1%制定的，他不会为工人阶层做任何事。川普很会作秀，他当选之后一段时间里，这个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为印第安纳的工人保住了800个工作岗位。奥巴马8年创造1600万个岗位，却远没有川普出的风头大，因为川普知道怎么作秀，这是奥巴马政治上的极大失败。他没有宣传过他的成就，他没能团结他的政党。
我们再说说保守运动，最新的进展都有哪些？
The Republican Party is very malleable. It's essentially the party of no. 100%
共和党是很有韧性的，共和党事实上就是说不的政党。奥巴马执政期间，共和党是彻头彻尾的说不政党，他们没有一个连贯的政策来替代奥巴马的政策，他们只会对立法说不，对医保说不，对伊朗核协议说不，对巴黎协定说不，而说不的政党会一直生存下去。保守主义也很灵活，并不遵从某一套特定的政策。保守主义只有两个原则，一个是保护私有企业，这点我们从川普的行为中已经看到了。第二是维护白人基督教社会价值观，在这两点上，川普领导的共和党丝毫没有改变。
And the Republican Party under Trump hasn't changed an iota.
您觉得另类右派有抬头之势吗？
I'm very frightened about the alt-right, and the alt-right is a complete misnomer. It's the extreme right.
我认为另类右派很吓人，另类右派是一个误称，没有任何意义。另类，什么叫另类？其实就是极端右派。极端右派一直都存在。在我的书《白人新教的国度》里，我审视了1920年代到如今一段历史。在1920年代，三 K 党有500万成员，那时是主要的草根保守组织。现在有2500万人，人们不了解历史，最近才兴起极端右派这种说法就是胡说。当然，我们有三 K 党，也经历了麦卡锡主义，建立了吉姆克劳法，也看到保守派反对布朗诉皮卡教育局案的判决。在1964和1965年，保守党利用种族主义来反对民权运动，所以保守派的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不是什么新鲜事，可能现在比以前更加极端，但这些情绪一直都存在。美国历史上一直有着黑暗的一面。
Okay, that's great. I really enjoyed this interview.
Well, thank you. It was a great interview.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驾驶飞机在蓝天翱翔是很多人的梦想，而在资源丰富、科技发达的今天，拿到一张飞行执照已经不是件难事。今天的走进美国，我们就带您去体验一下如何在美国学习开飞机。
城市的一切都在慢慢退隐，即将消逝，所有的景致仍然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但有些东西已经开始蒸发，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想说，没有任何事物比这一时刻更加珍贵，只要体验过不可言传的飞行之爱的人都会理解我。
这段文字是《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在《人类的大地》一书中对于飞行的描写，在上世纪30年代引发了无数人对于飞行的遐想。幸运的是呢，在今天的美国，这样的美景不仅可以在书中读到，你也可以亲眼体验。今天的走进美国，我们就要带你去看一看拿到自己的飞行执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学开飞机的第一步是找到合适的学校。美国境内大大小小的飞行培训学校有数千所，您可以在联邦航空管理局的网页上搜索拥有资格证的航空培训学校。我们选择了在马里兰州的华盛顿飞行学院，在这里大大小小的飞机有数十架，但是联邦航空管理局规定，私人驾照持有者只能驾驶12500磅以下的飞机。此外，在参加私人飞行执照考试前，训练飞行时数必须在35到40个小时以上。华盛顿飞行学院飞机租用和教练指导价格为每小时185美元，也就是说，如果您的学习效率高，在这里拿到私照的费用可以限制在7000美元左右。这样实惠的价格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们来到美国学习飞行。哈里·克雷默是华盛顿飞行学院的首席飞行教官，他告诉我们，去年这里有100多个学员毕业，大多数都来自国外。
在很多其他国家，学习飞行是非常昂贵的，而在美国，这个价格相对便宜得多，而且也更容易。很多国家的空域和机场是由军方管理，因此限制很多。此外，他们还有可能需要自己购买飞机进行学习，甚至购买其他器材，而这些在美国经常是免费的。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群学习飞机并不是为了职业需求，而仅仅将之作为代步工具。
我住在爱荷华州，离这里有1200多公里，而我的工作在这里，所以我决定不坐商业航班往返，而是自己驾驶租来的私人飞机，这样更快，而且我随时能够出发。
不过，不论目的如何，来到飞行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 Discovery Flight 体验飞行，也就是让你亲自驾驶飞机，在教练的指导下上天开上一圈，体验一下汤姆·克鲁斯在电影《壮志凌云》中的帅气。
我的第一堂飞行课马上就要开始了，心情特别的激动呢。
学习飞机的第二步就是熟悉飞机，教练给你讲解仪表盘，并且让你尝试各种简单操作，这样可以更好地了解飞机运动的原理。接下来就是学习基本技术，主要是两部分的技术，一是运动操控，包括慢速飞行、几种不同类型的失速、大转弯、模拟迫降等等；二是起飞和降落，比如普通起降、软地起降、短跑道起降等等。除了操作，和空管沟通也非常重要。即使对于母语为英文的人来说，也需要好好学习和熟悉一段时间。熟悉了飞机的操作和基本的沟通技巧以后，教练会让您单独飞行几次，然后您就可以参加考试，拿到属于您的私人执照。 此外，除了私人执照，还有更加高阶的飞行执照可以供您挑战。
We can do private pilot up to airline.
我们提供从私人飞行到航空运输的各类执照，包括私人飞行、仪表飞行、商业执照、多引擎飞机执照以及航空运输执照。这种执照允许你驾驶航空公司的客机。
简单的程序和相对低廉的学习费用，使得获取飞行执照的人在美国越来越多。截至2015年底，约17万人拥有私照，另外有12万私照飞行学员。腾云驾雾，翱翔天空，已经成为普通人触手可及的体验。看到这里，您是不是也有些心动了呢？美国之音鲍荣、张伟、陆毅、马里兰报道。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来自中国的留美学生呈现低龄化的趋势，我们今天就带您参观一所接待这些学生的军事化管理寄宿学校，看看在那里生活的和学习的中国小留学生们。
从华盛顿开车向西一个小时，就进入了连绵的蓝岭山区。伦道尔夫马孔学院就坐落在风景秀丽的香南度山谷之中。这个学院占地有135英亩，几乎相当于许多美国大学校园的面积。虽然这个学校的名字有学院两个名字，但是它实际上是一所寄宿高中。每天清晨6点半，学生们就要起床，参加在学校主楼前举行的升旗仪式。对了，您没有看错，这个学校的学生们穿的都是美国空军的军服。伦道尔夫马孔学院是美国唯一的一所按照美国空军军校的建制设立的高中，已经有124年的历史。学校的校长韦斯利将军退伍前是美国空军的军法官。在他的办公桌前还摆放着一把军刀。
我们这所学校是由梅伊美教会在1892年创办的，到现在我们和这个教会还是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在1917年，也就是美国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开始了军事化的建制，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是为大学输送人才的学校，但是也有青少年预备与军官的课程。1975年以前，这个学校一直是陆军的体系。75年以后改成空军。我们学校是美国唯一的空军青少年预备与军官的学校。我们学校还有2架小飞机，开设了飞行课程。有许多学生来到我们学校，就是喜欢飞行。
虽然学校的面积很大，但是学生并不多。全校一共有305名学生。令人惊讶的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竟然有57人，几乎占了学生人口的1/5。每个家长都希望把孩子送到好学校去念书，但是这些中国家长们为什么会选择把孩子们送到这样一个位于深山之中、受到军事化严格管束的学校呢？来自北京的彭怡飞今年17岁，是12年级毕业班的同学，明年即将上大学。他最初听说这个学校是因为一个小学同学在这里读书，
主要是因为我爸妈就是想让我来这边，因为同学在，然后就稍微没有那么孤单，然后他们觉得这一点挺好的，而且他们也觉得如果要是有这个 program 的话，就是学校管严一点也挺好的，这样的话我不会在这边只是哦光玩了，因为有就是对，肯定要在这边学到东西。
然后呢，我妈妈她其实是希望我来军校的，因为她自己本来她也是当兵，她原来在解放军，然后她后来她退役了。然后呢，我其实是觉得，其实就适应就好了，并没有说有多么难，你只要服从命令。
大概7年级，就是在国内7年级初，我父母就打算把我送出国了，然后之后就一直在准备，到了8年级，大概11月份的时候，选定了几个学校，然后我妈妈就飞到这边，然后就开始美国就开始转各种学校。 后期吧，他又根据我本身的性格啊，然后缺陷啊什么，缺点优点啊，又综合的看了一下，然后最后选了这个学校。
在伦道尔夫马孔学院，每个学生每天早上6:30起床，然后整理内务、吃早饭、参加升旗仪式，然后就是一天的课业。晚上11:00熄灯之后，因特网也就断掉。一天之中，每个学生必须要军容整洁，宿舍要干净利落，如有违反必定受罚。来自沈阳的宋之习是刚被提拔到的学生官，但是今年就被处罚过一次。
我上完课以后在测试他得换那个衣服嘛，换完那个体育那个衣服，我可以再得换回来这个军装，然后我就回寝室了，把衣服放到床上，但那个房间管理很严嘛，就是你如果房间清理得不好，宿管检查以后他就可能把你的电脑手机什么全都收走，不还给你一周。等我下午回寝室以后就发现，哇，电脑没了，手机没了， iPad 没了。
No, there's no corporal punishment at the school. That was
空军条例规定不许体罚，但是很奇怪，现在的年轻人对收走他们的电子产品更难受，这种惩罚就更有效。
伦道尔夫马孔学院的办学目的是要向大学输送人才，这里的教学班级并不大，每班只有不到20人。数学教学部门的负责人巴尔老师说，在他的班上成绩最好的都是中国学生。
Like I said, the best students I have are.
在我的班上，成绩最好的都是中国人。我班上一半的学生都是中国学生，但是他们也像美国学生一样，最好的升到顶层，也有成绩一般的。有的中国同学在课堂上很活跃，有的则不怎么说话或者不专心，所以并不像一般人心中的成见，中国学生都是数学最好的。
Pretending to be.
不像巴尔老师的数学课，世界史是为门科。哈里曼老师说，语言确实是一些中国同学的障碍。
I think it's one of the main obstacles.
我觉得这是主要的障碍之一。中国同学来自中国各地，英语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呢，也有一些9年级的中国同学的英文非常好，几乎听不出口音。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中国同学在我的课上都非常认真努力，写的作业能够列举很多细节。
在艺术课上，我们遇到了几位中国同学，他们结成小组在给制作的道具上漆，这个道具将用在罗密欧与朱丽叶表演的舞台上。伦道尔夫马孔学院是个费用很高的私立中学，对于从外国来的学生费用就更高。
国际生一年，反正去年收费是46,000美金。
46,000包括了？
包括学费、住宿，这个房间住宿费，吃饭的那个费用。
这个价钱几乎就是在美国上大学的费用了。实际上，这个学校的学生们所学的课程和所用的教材，都和维吉尼亚州的其他高中并无不同。那么，明明可以在其他学校学习的内容，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来到这所管理严格的军校里来学习呢？
But our goal is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success.
我们的目标就是为我们的学生在未来生活中的成功做准备。他们的性格和正直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年轻人可以学习各种知识，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性格，去有智慧地运用这些知识，他们就不会成功，也不会幸福。我们就是要用道德、正直和勤奋和知识来确保他们的成功。我们学校的学生不能只是独自学习而不参加群体生活，他们对于自己的队友和同学都负有责任。
For men and women to become responsible as a member of a team.
那么，韦斯里将军所说的这种性格培养在中国学生的身上是否起到作用呢？
来的这边吧，其实就是更独立了，因为父母不在身边嘛，然后又是一个纯英文环境，父母有的时候帮不上什么忙，最后大部分情况下还得我就遇到什么事情得我自己去做决定。
我来了以后，我就学会了就是怎么服从学校的规定、规章制度，这是真的。
我觉得在这边变成熟很多，因为怎么说呢，在国内可能就是感觉视野没有那么大， 然后来到这边以后，然后认识就是从全国各地来的那个人，然后全世界来的人，然后就感觉视野也变大了，
就是更加独立。
这些独生子女离开父母来到异国，父母肯定是想念的。那么同学们放假之后回到中国，父母见到的又是什么样的孩子呢？
我第一次从美国回到中国以后，我妈说了，我说妈看到我说的第一句话说是儿子长大了，
就是挺惊喜的吧，就觉得我原来就是比如说我原来什么头发就散着啊，然后有个头帘啊，看着非常的不精神，然后来到这边以后穿上了校服，觉得很精神啊，很好，一个小姑娘就变成了就是那种就是有一种军人的范儿那种感觉，就
这一点上我妈还是挺欣慰的，她觉得说十二年就这个睡懒觉这个恶习，天天六点半起床，就强制性六点半起床，居然给硬掰过来了，她还觉得挺高兴的。
她第一反应没说我变长大了，她说你英语比以前好多了。
这是您的孩子在美国栏目记者初晓、若坤和宁海从维吉尼亚州发来的报道。
波士顿一家初创公司把聚光灯对准了一群特殊的艺术人才，他们来自一个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群体，那就是无家可归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发自波士顿的报道。
此刻斯泰西·威廉姆斯沉醉在艺术境界之中。
When I'm painting, I'm...
我绘画的时候专心投入，不再想其他事情，什么要付账单啊，晚上吃啥啊，都抛到脑后，专心投入。
I'm just all in.
这种境界杰出的成果不言而喻。
Her pieces are so bright and full.
她的作品非常光明，充满生机，不仅让我，也让客户们受到感召。
比艺术作品更具有感召力的是艺术家本人。威廉姆斯是无家可归者，他曾在空军服役，在哈佛大学工作了10年之后，于2009年被解雇。
The recession was extremely hard.
经济衰退太严重了，哪里都找不到工作，临时工、合同工什么都没有。
There was nothing.
威廉姆斯要付的账单包括治疗胯部病痛的医疗费，最终他痛得根本无法工作。
One of my biggest frustrations.
让我最感到懊恼的情形包括有人会有成见，会这么说，无家可归是因为懒惰，可这根本就不是事实。绝大多数情况是某人变得无家可归是因为遭到了厄运。
利兹·鲍尔斯是艺术升华的共同创建人，这家初创公司帮助无家可归和残障艺术家出售他们的作品。
在无家可归庇护所和社会服务机构，现有的艺术群体成千上万，所以我们跟那些现有的艺术群体合作，然后收集展览那些最好的艺术作品，再把它们出售。
除了原创作品之外，艺术升华公司还出售复印的艺术产品，比如帆布包和手机壳。公司代售来自美国各地19座城市的100多名艺术家的作品，每位艺术家分享销售利润的55%。威廉姆斯还记得他的第一幅作品被卖出时的情景。
那是我的第一张支票，我想当时我的眼眶里含满泪水，就是为了一张35美元的支票。
他曾用绘画来治疗病痛，但没想到绘画也能帮他谋生。
我们的艺术家知道他们不是慈善对象，他们是专业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被收入展览是有原因的。
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但威廉姆斯的创作精神不减。
I read a quote.
我读过这样一句让我永远铭记的格言，那就是蜡笔虽断仍可涂色。
毫无疑问，威廉姆斯的艺术人生将会更加出色。美国之音郑蒂娜，波士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12月31号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再次祝福您新年快乐，有个平安顺利的2017年。我是李一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